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，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。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，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？
不许吵架，
我要打电动。
别烦我，我正在赶工。
快点做功课，
我不来。
试试看，我揍你。
那
是谁干的？
人说天下父母心，我说亲子心连心。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，同心相连。
乖，再吃一口饭。
嗯，我不要。
亲子心连心。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亲子心连心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。那希望呢，今天我们所预备的节目内容还有诗歌都是您喜欢的。首先呢，我们为大家安排了灵修这个环节，希望借着灵修，我们翻开圣经，阅读圣经的话语，可以让圣经的话语安慰我们，也可以鼓励我们，我们的心灵世界就会更丰盛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希望呢，在生活里面把学到的这些圣经的话语呢，可以用行为表现出来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了。朋友们，如果您手上没有圣经，也愿意每一次跟我一块儿在这儿翻开圣经，能够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您可以写信给我们，我愿意送一本圣经给您，可以作为您在属灵生活上的一个支援。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，我会告诉您我的通信地址，您就可以写信来向我索取圣经。当然，我也欢迎您在信里面告诉我，您收听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各个节目，您有什么感想吗？无论是意见也好，称赞也好，都是我们最好的鞭策了。那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我们为大家安排了灵修这个栏目之外呢，还会有父母之道这个栏目。在父母之道这个栏目中，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孩子从生活中学到了什么。箴言20:11说，孩童的动作是清洁，是正直，都显明他的本性。那我知道我们做家长的呢，都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能够因为良善纯正被人知道，因为他的优秀引人注意。当然这些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，孩子们都是需要被教导的。爸爸妈妈们，那今天呢，在父母之道这个栏目里边呢，我们就会跟您分享到底在我们的生活中孩子养成了怎么样的价值观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翻开圣经一起来灵修吧。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的经文是记载在希伯来书11:27。希伯来书的11:27说，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圣经里面的摩西啊，是旧约圣经中一个特别著名的人物。他天生很害羞，而且也很谦卑，喜欢默默无闻。但是当主呼召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的时候，这位信心的伟人表现出真正英雄人物的勇气、毅力还有道德。虽然摩西不止一次地显露出他自己自身的大缺点， 但是啊，他仍然可以称为是伟大的属灵领袖。摩西婴儿时代，他仅仅可以活命。法老受到以色列人这个人数在埃及增加的威胁，就发出命令要杀死所有两岁以下的以色列的男婴。摩西的母亲将他的婴儿藏起来了，并且将他放在这个蒲草箱里面，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苇中。法老女儿神迹似的发现了这个嚎啕大哭的婴儿，而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呢，就站在远处远远的观望。然后她告诉公主说，她的母亲可以来帮忙养育这个小婴儿。摩西生命中的最早的12年是由他的亲生母亲来养育的。之后呢，在法老的皇家学校接受教育。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，摩西在读书、写作、历史、地理、政治、行政、领导、武器和骑马术上面呢，都是接受了最高等的、最好的教育。这些功课在他之后领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奴役的时候呢，都曾为他好好的使用过。上帝将法老的死亡命令化成福分，上帝使用法老发出灭绝以色列人的命令，却教导了摩西拯救以色列人。死亡的命令带来了生命，上帝使用了奴役的工具建立了自由。上帝借着一个忠心谦卑敬虔的人，从失败中带来了胜利。上帝将咒诅化为福分，他将十字架残忍受苦与死亡的工具化为救恩。耶稣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咒诅，撒旦用来攻击上帝的一切，耶稣都将他们化为福分了。摩西是预表基督的，在新约圣经中，耶稣就是他子民的摩西，他是救主，他是大能的得胜者，他也是引领我们得胜的那一位。孩子们，朋友们，无论你今天面临了什么试探，耶稣仍然是大能的拯救者，他仍然将咒诅化为福分，仍然将失败化为胜利，仍然拯救我们脱离奴役，仍然使我们得胜。
要一生一世寻求 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所欠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阿门，路亚，不叫我
如果孩子生活在肯定中，他们将学会自爱。朋友们，那么我们呢，这几次呢，一直在这段时间里面呢，跟大家谈到了爸爸妈妈的态度和榜样呢，其实一直是在塑造孩子们的个性。我们表现出支持或者是反对，或者是选择哪些我们认为值得鼓励的事情，都会让孩子学到我们的价值观。同时呢，我们也知道在家庭生活中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一些赞许孩子的行为呢，也是在传递价值观。同时，怎么样让孩子参与遵守家庭的规则，其实啊，应该是从孩子们可以参与制定家庭规则这方面着手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谈到的是，我们每个人呢，都希望孩子可以学会自爱，并且培养他积极的自我意识。可是呢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会发现这并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啊，爸爸妈妈的示范作用是至关重要的，让我们的孩子肯定自己的这种啊有自我肯定的行为呢，不要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也要在生活中呢，让孩子学会欣赏自己，依照自己内心的这个决定呢去行事。我在这儿呢举一个例子啊，12岁的布鲁斯，他常去附近的小店儿，有的时候呢是妈妈让他去的，去买东西，有的时候呢他是要给自己买汽水或者是零食。布鲁斯呢，他就知道有一些孩子啊在那里偷过东西，尤其是当那个看起来心不在焉的店员当班的时候，很多孩子就更会钻空子了。有一天呢，布鲁斯他很想买一种零食，但是啊，他的钱只够买妈妈吩咐他要去买的鸡蛋和盐。这个时候呢，正好是那个孩子们都认为很笨的那个店员在当班，而这个店员呢，他确实是很笨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他没有好好的尽责，他却在上班的时候呢，津津有味的在看杂志。布鲁斯就知道，如果这个时候啊，偷一点东西是简单不过的了。但是呢，布鲁斯决定还是不要冒险。一方面他知道，如果自己偷东西，爸爸妈妈知道之后呢，一定会非常的失望。 另一方面呢，他也知道自己很可能不会被抓到，但是他也担心呢，让爸爸妈妈失望的念头呢让他感到犹豫，但还不是彻底阻止他偷盗的原因。其实布鲁斯他已经12岁了，他很知道偷窃是一种错误的行为，那这种观念呢已经成为他思想中的一部分，也就是说在他的人格上呢，他对这些事情已经可以分辨是非了。他足够自爱，希望自己做正确的事情，即使是环境是诱人犯罪的，可是呢他也有他坚定的心意，因为拥有健康的心态和良好的自我意识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布鲁斯他就抵制住了偷窃的诱惑。我们说爸爸妈妈，我们能够保障孩子的行为的这个能力呢，其实是有限的。像布鲁斯在家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可以保护他，让他没有这种偷窃的环境，也没有这种偷窃的念头，对不对？但是孩子出去了，离开爸爸妈妈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保障这个环境是不是有没有引诱的，或者是不是让我们的孩子学坏的，但是从小给孩子一种正确的价值观，而且呢让孩子能够有分辨是非的能力，让他知道偷窃是在任何情况之下，无论可不可以的情况之下，他都是要选择自己绝不要去做的，甚至是带有批判性的去看待这种不良的行为的。那我们说我们就是要在家里面帮助孩子建立自尊，孩子应该以自己的方式来珍惜他自己，并且在遭受外部压力的这种巨大挑战的时候呢，他也有能力保持坚定的意志。那我知道在爸爸妈妈们这个生活里面呢，有的时候常常会自问我们对孩子有什么期望呢？有些家长呢被问到这个时候呢，大部分他们会说我们希望孩子能快乐。那虽然我要告诉大家，自爱它不是快乐的充分条件，但是显然它却是孩子一生中快乐必不可少的一项因素。自爱的孩子更加自信，但不会自大，他们会和他人建立更密切更牢固的关系，并且当他们也为人父母之后，他们的孩子呢也会更趋于自爱。那5岁的劳拉在和奶奶玩这个化妆游戏的时候，每一次呢当她从自己的更衣室，也其实就是她的玩具室里面出来的时候呢，奶奶都会鼓掌，并且询问一些关于服装的问题。奶奶有的时候会问她说，这次你要做什么去啊？劳拉她总是尝试着穿着大人的高跟鞋，竭力做出很端庄的样子，说我出去参加生日会。奶奶又问，那在生日会上你会见到什么朋友呢？劳拉看着奶奶，她转动着小脑袋瓜，皱着眉回答道，可能我会见到一个很喜欢我的男孩子。那看来这是他最不关心的问题。然后呢，他又双臂交叉，给自己一个拥抱，冲过去就还跑进了奶奶的怀里面，咯咯地笑了起来。那我们说劳拉会不会在这个生日会上看到他的小王子，或者是认识到他很珍惜的一个朋友，根本算不上是顶重要的事情。但是劳拉显然在为他自己感到高兴，他的笑声也充满了感染力，逗得奶奶也开怀笑了起来。奶奶当然高兴，看到自己的孙女拥有健康的心态，是值得高兴的事情。那我们说一个小孩5岁，也许只是从他这种装扮，这种家家酒的这种表现上呢，奶奶就可以看到，他觉得走出去参加人家的生日会，我应该是穿得很漂亮的，为人庆贺嘛，我也应该是很端庄的，很有礼貌的。而我很端庄很有礼貌呢， 就会有人喜欢我，就会有人爱我。同时呢，甚至还会，我会碰到我心目中想认识的朋友。那其实这些个孩子成长中的这种心态呢，都是正常的。爸爸妈妈要看到每一点一滴的成长，其实都是孩子们也在努力的吸收周围的知识。那作为父母，我们和孩子订立的规则呢，其实就反映了我们的价值取向。这些规则反映了我们对孩子的期望，能够帮助他们区分错与对、好与坏。如果我们对孩子有现实的期望，如果我们既坚持原则又有灵活性，那么我们的孩子呢，就会和我们一起制定规则，他们的想法呢也得到了尊重，并且呢，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意见也成为这个家庭生活的一部分，那么呢，他们会更容易得到自我的肯定。爸爸妈妈们，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不要忘记给我们孩子肯定，因为如果孩子生活在肯定中，他们将学会自爱。
我最大，所以我不能自大。
我最小，所以我不能胆小。
我最大，天父爱我也爱他。
我最小，可爱得让人受不了。
很好听的一首诗歌，很有意思，歌名就叫做《我最大》。其实啊，无论我最大也好，我最小也好，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，知道自己的分寸，那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啊价值观了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知道呢，养育孩子呢是真的费心费力的事，但是呢却有很多满足感，您同意吗？那我们想啊，很多专业都需要装备修读多年才能够进入，无论你做律师也好，工程师也好，医生也好，甚至你是做一个老师，你都需要一些专业的课程装备你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养育孩子可是在职训练呢，而且呢它是一份没有退休计划的工作。家庭是上帝所造的，也是每个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单位和根基。上帝称孩子为赏赐，他吩咐父母要用爱心管教抚育孩子，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那养育孩子的目标最终呢，就是要放手， 让孩子自己生活。在圣经里面呢，我看到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，她就是哈拿，撒母耳的母亲。父母明白到孩子是上帝所赐的礼物，才能够开始这个放手的过程。他们只不过是借给我们一段时间的，我们让孩子自己在生活上跟随上帝的引导，就是把他们还给上帝。朋友们，孩子是上帝所赐的礼物。在古代的以色列的文化里边呢，认为家里面没有孩子啊，就是一件大惨事。撒母耳的出生是给哈拿的祝福，哈拿为了感谢上帝垂听他的祷告，就信守承诺，把撒母耳献上在圣墓里面服侍上帝。他对大祭司以利说的话是所有父母都该效法的一个典范。孩子即使是父母照顾和养育成人的，但是爸爸妈妈却要记得每一个孩子最终都是属于上帝的。爸爸妈妈把孩子交托给神来带领，就是把他们归还给上帝了。爸爸妈妈们，朋友们，在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这样的理念吗？您可以看一看哈拿的事迹。那今天呢，在节目尾声的时候，我也愿意把一本圣经送给听众朋友们。不知道在您所居住的地方，购买圣经是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呢？如果手里面没有圣经又想阅读它的话，写信给佳丽，我愿意把圣经送给您。同时呢，也愿意把一本儿童可以读的启蒙版的圣经送给您。您可以写信来为您的孩子索取，或者是为您自己索取。我的地址呢，就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，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。我的名字叫肖佳丽，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的拼写，然后后边有一个 @vohc.cn 就可以了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节目的支持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次与您相聚，再见。